他说我们现在开始来讲课，要完成你进手头。南无大家巴沙瓦多阿拉哈多三马三布大家，南无大家巴沙瓦多阿拉哈多三马三布大家，南无大家巴沙瓦多阿拉哈多三马。期间一起学习了离心的过程，在我们上一节课又特别的讲到了死生的过程，讲到一个友情在临终之前将会现起一些影像，这些影像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烈，第二种是烈相，第三种是虚相。然后我们又在进一步的讨论了，在一个友情死的时候，这些像是怎么样呈现的？这些像往往会被我们称为临死塑形的一个心路过程所认知，而临死心路过程呢？的塑形的话只有五个，不像临时的塑形有七个那么样。同时临时塑形的这五个塑形并不是造业，它只是作为已经即将成熟的作为下生投生业成熟的管道，提供一种管道。当这一个新的过程灭去之后呢，那就是有可能会落入了分，或者说可能死心直接升起，当死心升起就意味着一个友情就去世了，就死了。那在友情当中又因为不同的业会随着这些业的成熟所生到不同的境界。我们在上一节课就讨论了，如果一个友情造作的善业，这些善业投生到上去，在临死塑形的时候是怎么呈现的。我们又讲到了，如果一个友情造作的不善业，造作的恶业，当这些恶业在临终的成熟，又是一个友情怎么样投生到不上去，投生到更大的。刚才我们又讲了，如果一个世界的一个人已经成就了禅那，而又想要投生到，有意愿投生到上天界，那他们的运作方式是怎么样的？我们就在上一节课一起学习过。那今天我们将继续来把这一部分讲完，我们现在就讲投生的法则。讲投生的法则之前，我们先要讲投生都是属于轮回的过程，只要有生命就必定会有死，只要没有断除烦恼就必定还会投生。然而投生之间的运作是怎么样的？它有哪一些规律，哪一些法则？我们今天就将依照不同趣、不同界的众生，简单的来探讨一下投生的法则。我们先讲梵天人。佛陀曾经在《分支部》第四集的123经中这样说过，世界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梵天人 也就是说，我们说一个人如果证得了初禅，然后投生到初禅的梵天，只要他是凡夫，当他的初禅梵天过完了天寿，过完了在那里的寿量寿元之后，命中还是会往生到地狱，或者畜生，或者鬼道。对于一个有情培育的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死了之后投生到第二场半天、第三场半天或第四场半天，也是这个样子。如果这些众生在死的时候还是凡夫，那他命中了之后还是会往生到地狱、畜生或鬼道。同时佛陀又在《灯之录》的第三集第114经也提到了一个有情成就的空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这些有情死了之后将会投生到空无边处天、实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然而只要他们还是凡夫不出家啊，在那里过完了天寿命中之后，还是会往生到地狱、畜生跟鬼。不过呢，在这些经典的译注里面就谈到了，由于色地无色界地的凡夫梵天人还没有舍断导致往生到地狱等的业，在命中之后还是会辗转的，也就是顺后生，就是这些业是属于顺后生业，或者说我们叫后后受业，往生到何去。又因为他们临终时的定行定不可能存在较强的无上业，所以不会折叠，也就是不会无间的投生到地狱的地方。这什么意思呢？这两段话听起来似乎会有点矛盾，是不是？如果我们只是看经典，好，我们就会认为说啊，一个人如果证得了禅那，投生到梵天，啊，梵天死了之后就会投生到地狱二鬼，投生到地狱畜生跟鬼道。但其实不是的，只要一个有情因为禅那投生到梵天，在梵天界几乎没有机会到任何到不善业，是不是？我们讲到的所有的不善业，包括身、语、意三门。我们想一想，梵天人会不会杀生？会不会？梵天人会不会偷盗？会不会？不要说邪淫，会不会淫欲？会不会说希望你啊？会不会挑拨离间啊？会不会出恶语啊？说那个错人？会不会说歧义啊？不会。梵天人会不会贪婪啊？贪那些利乐？会不会？会不会贪恨？
不会。
不会，会不会还是不会？
不会。
对，那么如果说一个梵天人在梵天的寿元里面，有没有机会到啊？有还是没有？你肯定吗？还是会的。有个别的一些梵天人偶尔会升起一些邪见，比如说瓦嘎，还记得吗？瓦嘎梵天人佛陀他认为说啊，这个地方是很清净的，我是有能的，因为我想要去投生到这里，然后最后有其他的人想生，于是他认为他是主，他是孙子，于是佛陀知道了他的经验，便是想去降服他。这个是玛嘎身体的禅定，这种其实也是属于不善业，不过是一门的，而且是很微弱。所以呢，如果一个有情投生到梵天界，几乎很少机会到不善业。它不比人，人可能时时刻刻都在打，连追梦都在打。但是梵天人很少机会。不过呢， 如果一个人只要他没有断除烦恼，在进入禅那以及投身到梵天的时候，这些烦恼都是被镇服，被强大的定力所镇服，以及在梵天界里面殊胜的果报，就是还有那个境界的殊胜弟子，他没有机会，有些根本不会想到道德。但是过去生所造的恶形成的业，只要遇到机会，它就会成熟，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定力禅那不能断烦恼，但是可以怎么烦恼？正除烦恼，只是压，但不能断。因为还没有死，但过去生就是他在创天人之前的那些业。这些业是属于后后生业，不是在那一生梵天的那一生造的。往往这些业一旦遇到因缘成熟，还是可以使它堕落到那去。不过作为梵天人来说，在他们临终的时候，特别是无世界梵天人，无世界梵天人，所有的无世界梵天人死的时候呢，他都是以尽行尽的善业投身到欲界的善趣，而不会直接堕落到善趣。如果是直接堕落到不善趣，那变成说梵天人在临终之前必须得升起的自己善业。那具体他们之间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现在来继续来探讨。先我们讲梵天人，现在讲欲界的众生。作为无色界的梵天人，他们如果死了之后呢，在投生的时候有几种情况。假如无色界的梵天人能够培育跟比他所投生的那一个梵天更高的无色界定，他死了之后将能够投生到更高的无色界天。如果他们培育了跟那一界相等的定力，死了之后将能够投生到同等的无色界上界。但是我们要注意，无世界梵天人不能够培育比他所正得的、所投生的地方更低的无世界地。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实无边处梵天人，他不能够进入空无边处境；一个无所有处梵天人不能够进入实无边处地跟空无边处地，但是无所有注定的梵天人可以培育非常非常小处的定力。如果一个世界梵天人在死的时候失去了他们的定力，他们就会以尽行尽之力投身到欲界。由于尽行定毕竟是三因的善行，是不是？所以投身到欲界也成为三因的人，或者天，或者欲界的天人。那换而言之，无色界梵天人呢，不会投身到色界天，也不会投身到比他投身那一界更低的无色界天。这是无世界梵天人的投生法则。那我们再看色界的梵天人的投生法则是怎么样的。色界的梵天人死了，如果他们在生命期间曾经证得了无世界定，那当他们死了之后就能够投生到无色界天去。如果他们已经证得了色界禅那，他们就能够投生到色界天。 然而这些犯贱人如果造作了极强的倾向于欲界的业，那死了之后他将能够投生到欲界。对于色界犯贱人死了之后投生到欲界，他的结生心必定是二阴或者三阴，多数是三阴。我们在年纪以前讲到天人的时候，就觉得天人在面临之死亡的时候会有五种衰相。这个时候天人会感到很恐惧、很悲哀、很伤心，还记得吗？那如果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在这界的犯贱人里呢？会不会？当一个色界犯贱人即将死的时候，会不会感到很悲哀、很伤心呢？会不会？为什么？因为犯贱人已经没有伤心了，不可能有伤心，因此他们临终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感到害怕，不会感到伤心，不会感到忧虑，这些都是属于伤心，而他们没有了。不过在色界犯贱里面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叫做无想有情天。无想有情天的投生法则是怎么样的呢？一个无想有情天死了之后，他将会以二阴或三阴的欲界果化身投生到欲界。也就是说，一个无想有情天死了之后呢，他不会再继续停留在那里，而会落在欲界。不过呢，他还不会直接降落而去，而只会投生到人后天。无想有情天的结生称为色结生，无色界的犯贱人的结生称为真色结生。就是无色结生，而其他的都称为明色结生，就是在结生的同时又有色法又有明法。那我们再看一看，作为欲界的友情，欲界的友情依照结根来说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三阴结根，一种是二阴结根。有没有一阴结根？没有。还有无阴结根。由于投生到欲界的三阴结根子可以造作任何的业，所以随之这些业的成熟，它可以投生到随之业投生到任何一个地方。三阴结生子有没有能力证得禅那？有没有能力证得色界禅那的名次界定？有。那当一个证得禅那的三阴结生子，无论是人也好，天人也好，在此的他们将有可能投生到色界或者无色界的犯贱人，具体的投生跟他们所证得的最高禅那有关。然而在佛陀的教法当中，或者换而言之更精准的来说，就是作为一个佛弟子来说，他可以随自己的愿来投生到色界或无色界，甚至会投生到欲界天。如果一个欲界的三阴者，假如他培育的禅那后来退失了，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证得禅那，然而他经常做善业，善业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而使他能够投生到欲界的人天上去。 一个人或者天人结生的时候是三阴结生，是很灵性的。不过不等于说一个人结生很殊胜很好，他就必定会到善业，也经常会找到善业。如果他所造作的不善业在临终的时候成熟，将会使他堕落到恶鬼道去，地狱畜生鬼等阿修罗。而我们说作为欲界的天人，而跟人跟大多很多种不同的人，特别是人界，人界造作不善业比天人更有机会。我们说到人界是善恶参半，也是苦乐参半，人既有机会造作很殊胜的善业，还是出世间的善业，也就是正法正果，也有可能造作很强的不善业，例如是父是母是阿罗汉，出佛身起跟破和合身。由于欲界的众生造作了不同的业，这些业产生了使他投生到相应的界里去，这是欲界三因子的投生法则。如果是欲界的恶因结生或者无因结生，这里的无因结生也包括一切的鬼、畜生和地狱的灵性。一个欲界流行，如果是恶因或者无因的众生死了之后呢，他们只能够投生在欲界，而不能够投生到幻境界。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证得禅那，证得正道正果。不过他们也可以造作善业，或者说过去的善业成熟，使他投生到欲界上去。如果临终的时候不善业成熟，会使他堕落到恶道去。我们先讲人，人既有恶因结生，也有无因结生，是不是？如果我们一个恶因结生的人，可以投生到欲界上去吗？可以。而且呢，如果一个恶因或无因的人来得到一些畜生，他能不能够到三阴的上面呢？能吗？一个恶因结生子可不可以到三阴上面？啊？不可以啊？还是可以啊？可以吗？可以，对。所以一个欲界的恶因乃至甚至是无因结生者，都可以以三因的果报去投生到欲界的善界，投生到欲界的人或天，是不是？很明显的例子是什么啊？蛙天子，是不是？蛙天子是不是无因结生者啊？当他投生，他死了之后投生到哪里？到这到天界，他结生的这是什么心？为什么这么肯定？啊，因为他很快就变成了蛇果，是不是？所以即使一只畜生啊，一个无因结生子，如果他造作了殊胜的三因三业，仍然在他现在是可以逃生的，以三因结生的。不过呢，绝大部分的众生，绝大部分的友情是没那么幸运的，因为恶因，特别是无因的那些畜生，他们要造作善的机会几乎很渺茫，是不是？我们可观察，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些恶趣的众生、畜生的恶趣有四种， 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只有一种，就是畜生，而且也不能看全，只能够看到局部的种子。我们可以想想，作为鬼呀，作为畜生啊，作为地狱的有情，他们有机会造善业吗？啊，你说一小朵懂不懂得持戒？啊，懂不懂得布施？懂不懂得禅心？啊，不懂。鸡呀狗，猴子也是，即使是作为比较聪明的猴子，你叫他坐下来禅心，可以吧？所以他们很少机会来造作善业，特别是出生的善业。那他们经常造作的是什么？是不善业。比如一般的众生都是生活在恐惧当中，他们就是会找吃，去吃其他那些弱小的动物。啊，有他们的生命就是两样，做两样东西。第一就是去找其他的食物，第二就是防护，不要给自己的天敌吃掉。所以找食物这个是贪，如果见到一些捕食动物的生物呢，当他捕食的时候是贪，然后当他害怕自己的生命被其他的众生所吃掉，这个呢是嗔。那些动物经常都是处于昏迷、很懒惰、睡觉的时候吃，所以都是身体的贪嗔痴，他们要到善业的机会和渺茫，虽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也非常渺茫。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我们人投生为人的机会，投生为人造作善业的机会，多行善业。我们讲到的这些投生的法则都是凡夫的，然而作为圣子，有些圣子的投生法则又不一定的，有很大的不同。什么的不同法呢？我们再讲一讲一个有些圣子的投生法则。圣子可以分为四类，也可以分为八种。四类分别是出果圣子、出果入云圣子、二果弥来圣子、三果不来圣子、四果阿罗汉圣子。如果分为八种呢，就是入云道、入云果、弥来道、弥来果、不来道、不来果和阿罗汉道、阿罗汉果。我们讲出果入流圣子的投生法则。一个出果圣子，只要他还没有断尽烦恼，他死了人家还是要投生。然而因为出果圣子已经断除了能够令有情堕落恶趣的邪见，而出果圣子不会再堕落到那去，他只会投身到哪里？投身到善去，而且这是他们极七次、极七有、极就是最多，不会超过。在《宝经》里面就有讲到，经家会说，就是说，如果一个出果圣子，即使他一放逆也不可能会有第八次的生命，是不是？就是讲到一个出国的圣子，即使他在圣德的出国之后呢，没有再继续禅修，好像没差他一样啊，他就很想问，但是呢，他的投生不会再第八次，而只是第七，最多只是第七次，但多数都是一两次，有的或者三四次而已。如果一个出果圣子有了禅那，他可以投生到 大理解，世界我们这些发现，如果他们还没有禅那，他将能够投生到欲界天，或者再投生为人。其实一个出国圣子，只会在人跟天这两个地方，这里的天也包括色界天跟无色界天，那里轮回，轮回最多不会有七，不会有八次的投生，都是七次，最多是七次的投生。除非一个圣子，就是出国圣子很强的意念，想要投生为人。要不然的话，他必定是投生一个一生比一生的境界高。比如说，今生是人，然后投生到下生，投生到三十三天，那之后呢，再投生到独臂大天，然后再投生到初禅半天，然后再又在第三次他证得了第三果，然后又投生到无梵天，然后再投生到无热天，投生到三界天、三界天、四界天，结束了，就是、他的一个。只会一生比一生好，一生比一生境界高，而且他不会投生到贫穷下贱的家庭。这是出国入流圣子的逃生法则。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佛陀说，对于出国圣子无退堕法。就是他决定正去于菩提，决定正去于正觉，必定能够留下涅槃。现在他已经进入了圣大流，而且必定去向涅槃，去向最终的解脱，所以称为入流。那对于恶果依来圣者，我们说他的依来萨迦，萨迦萨迦密萨。萨达迦达米萨德是一次，阿达米是来，再来一次，真是。这里再来一次是再来这个世间一次。同样的，依来圣者只会投生到人天上去。如果他们有定力有禅啊。所以他们便可投生到色界或无色界三天，如果他们没有定力的话，他们也必然能够投生到人天上去。对于依来圣者，一共有五种，这五种我们都可以说称为依来圣者。其中第一种就是在今生，或者说在人间证得依来道依来果，然后他又最后在人间又发涅槃。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在人间证得了依来果，后来他又继续证得更高的果位，这种人也是属于第一种依来圣者。第二种呢，就是在人间证得了依来道，大家大家你马的死了之后投生到天界，还有投生，然后投生到天界之后，在天界又发涅槃，也就是说在天界断尽烦恼，然后又发涅槃，这是第三种。第三种依来圣者是在天界证得了依来圣果，之后再投生到人间，在人间就发涅槃，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是一个依来圣者在天界证得了依来道，然后又在天界就发涅槃，这是第四种。第五种依来圣者是在人间证得了依来道，然后投生到天界，然而在天界里面享尽了天寿之后，或者说在天界死了之后，人家没有见得更高的果位，他在投生为人间，再来人界证得了发涅槃。如此一共有这五种证得依来大果的圣子，他们的投生 无论如何，如来圣子同样要回去人天上去。如果一个如来圣子造了很强的倾向于投生于人的业，他们有没有还是可以投生于人？就是如来圣子对三果不来圣子，为什么称为不来呢？阿阿那嘎木那不阿嘎木是来，不来的意思，不来什么？不来欲界世间，不会再回来的意思。那换个言之，一个三果圣子死了之后，必定投生到色界或无色界的化身。有些人认为说，三果圣子一定要投生到禁居天，对不对？啊，不对啊，应该说不一定。有些不来圣子，假如他们还没有来自己先定，没有这么长那就死了，那这种人会逃生到哪里？逃生到哪里？啊，逃生到哪里？第几天？就到拉萨，还是哪里？逃生到抽长的范围。为什么不来圣子还会逃生到无色界天呢？为什么？我们看不来圣子还没有断除哪些烦恼，断除五种大分别。第一种是什么？啊，色贪。第二，无色贪。如果一个不来圣子，一个有情，还有无色贪，那有没有可能投生到无色界天呢？啊，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断除对色界、无色界生灵，即使哪怕是很微细的执着，也还没断除，仍然还是有可能投生，虽然不一定。不过多数的三果圣子会投生到禁居天，留在网上，因为第四禅的禁居天呢，专门为不来圣子投生的，是不是？里面只有三果阿拉甘蜜跟四果阿拉汉圣子，没有其他的，连中国圣子、第二国圣子都没有，只有这两种圣子。所以很多的三果圣子会投生到哪去？为什么他们不会再投生到欲界呢？三果圣子还有没有对欲界的障碍，对欲乐的障碍？一个不来圣子还会不会有男女的欲望啊？会不会有对饮食的贪爱啊？对，会不会贪着钱财啊？对，例如在过去佛嘎嘎巴佛时代有一个陶师，就是我们的陶匠，他还是在家的，当他证得了三果之后呢，他自然他就不会再去接受使用任何的金钱啊。这一个我们可在中部里面也可以看到，但是有一大地区的江人没卖三木出两个母亲，所以他没有出家，他就是一个三口圣子。那对于第四果阿汉圣子来说呢，他死了之后投生到哪里？死了之后投生到哪里？如果还会投生，那么阿拉汉圣子他就不会对佛陀说我生已尽，这个是不会说，不会再受后有，再受以后的生命。正如佛陀在菩提树下正的全智觉的时候，佛陀也是这样啊，我生已尽，幻行已经建立的，应当说我全部已经完成了，不会再有现在这样的生命的地步，就以后不会再有。因为阿拉汉是已经 断除了一切的烦恼，所以之前上座的业得不到烦恼的资助，那自然就不能够产生任何的效果。以前所造的业，在由阿拉汉入八涅槃的时候成为什么业？阿波罗蜜多，成为无相业。如果没有烦恼的业，还会有众生，自然就不会有这些符合因果法则的。那这是有学圣子的投生法则，不包括阿拉汉圣子，阿拉汉圣子也不可能再投生。也就是说，一个阿拉汉圣子在死了之后呢，他的五蕴生死是灭。我们说阿拉汉圣子的死叫做什么？无余涅槃，是不是？余是什么？余是一生这一个身体，剩下的他已经没有再剩下的。这是医生八涅槃，八涅槃的八一八呢，叫什么一个？一八呢是完是寂灭，八呢是完全的，完全的寂灭，也叫也简称圆寂。不过这个圆寂跟汉传佛教讲到的一个和尚死的一个尼姑佛叫圆寂不同的。这个圆寂就是我已经烦恼。在他证得阿拉汉道的时候就断尽了，而在剩下的这一堆无蕴身离散的时候呢，完全的无蕴已经灭尽了，烦恼灭尽，贪灭尽，嗔灭尽，痴灭尽，无蕴已灭尽，也就是因灭尽，果已灭尽，所以称为无余般涅槃。这是圣子的法则。只要还有烦恼，哪怕很微细的烦恼，都还必须得投生。在一切的有情当中，烦恼最小的是什么呢？三果圣子，他们的烦恼微细到对于任何的欲乐，粗那些很粗的欲的贪爱都已经没有了，没有任何的嗔恚。连担心、忧愁、担心、悲哀都不会升起，然而还会有很微细的，称为五脏分别的色贪、无色贪、慢、下举跟无明。换而言之，无明是轮回的延续，把这个轮回。只要没有断尽无明，就还会有轮回；只要没有断尽可爱贪爱，就还会轮回，还会投生。只要有生，必定会有灭。人众生有情，有生必定会有死，不可能有生无死，不可能长生不老。那作为一个有情，在结生的时候投生到某一个去之后呢，在结生心灭去之后，就升起了同样一种起同一个所缘，同样依照一心所依处的同一种心，然后这种心不断的生灭生灭下去，犹如河流一般，不会间断的流下去。如果一个有情有看、听、嗅、尝、触、想，这个时候呢，我们称为心入过程。心入过程是活跃的，是动的。能够看的是眼门心入过程，听的是耳门心入过程，嗅的是鼻门心入过程，尝的是舌门心入过程，触的是三门进入过程，能够思维啊、推理啊、想象啊、给名字啊、给概念啊，这是一门进入过程。这六种进入过程，我们称为进入过程连续。然而，只要没有这些心理的发生，那 被称为灵性诱惑，灵性的道，就是没有这件心诱惑成。那假如没有心诱惑成的时候呢，身体就是走身体，明白吗？如果没有心诱惑成，难道心灵就中断了吗？如果心灵中断，那意味着生命也没有了，是不是？然而心还是会继续流下去，这个时候升起的就是有分心。我们每个人能体验到有分心吗？啊，是不是一定要修定修到静一静的时候若有的分才叫做有分呢？不是，我们现在每时每刻每一秒都有无数个有分升起。其实现在大家的聚精会神在看，聚精会神的听，有分仍然很频繁的升起。我们在讲到进入过程的时候已经学过了，在两个进入过程之间有无数的有分升起，但由于进入过程的声音是太快极快，所以我们感觉到仍然还是看，没有听到的看，现在大家很认真的听。但只要我们学到，我们接到灵法的时候，就会看到，由于它习惯性的分裂，我们所看的是眼的经验过程，最多只是七个触屏，灭去之后，可能会有几手人产生，可能没有，之后就是有分的，结婚生子无数次，然后又升起了一个随喜的意识经验过程，意识经验过程。只有七个作品练习之后，我们又有一个新的过程。那我们说新的过程跟新的过程之间，我们平时接触外界，接触 自己，接触他人，接触周遭，就是通过看、听、嗅、尝、触、想。没有这些新的过程的时候，身体就称为有分心。然而不应该认为有分心是有分心的，有分心的生灭一点也不比其他的心慢，有分心也是刹那刹那生灭的。但是由于生命跟生命之间，我们说的名流跟色流，色法呢一直使我们能够保持这个身体啊，能够存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七十年、八十年、九十年，这称为色身俱有。但只要我们有生命，名相俱有就一直留下去，这称为名相俱有。一直留名相俱有，留到死心升起，死心灭去之后，名相俱有就意味着就已经断绝了，就是这一个生命期间的名相俱有断绝。然而人还有业力，还有烦恼的业力，所以紧接着这个死心灭去，下一个结婚心又升起。结婚死心跟有分，我们称为离心又过死心。为什么称为有分呢？有分的巴利就是巴旺嘎，巴旺是生命，安嘎是成分。因为它是名色相续流或者生命的主要成分，所以称为有分。有是生命的意思，所以有分识别的意思就是生命的因素，生命的成分。我们怎么样体验有分呢？最明显的就是如果大家很累，今天常常睡得很累，然后一躺到床上就睡着了，睡着了也没有梦，第二天一醒来啊，睡觉好像睡得很舒服啊，好像又没有做梦，一会儿就过去了。为什么会有这么样呢？这就是属于有分熟睡无梦的状态，就是有分频繁升起的状态。为什么熟睡没有梦，感觉到好像没有时间空间的概念吗？因为有分不会认知现在的目标，现在的对象，是不是？我们 上一次解惑了，他只是认知前生前世的这个目标。如果能够知道现在的目标，或者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目标，那它是进入过程。是做梦是属于什么进入过程？啊，逆轮进入过程。对，而且逆轮进入，有一些逆轮进入过程很微弱，所以我们做的梦会支离破碎。这是微弱的进入过程。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理性啊、逻辑啊、思维等等都没有完全的给激发起来、动起来，那只是属于很微弱。所以我们有时候在那边打盹啊，或者说在那边胡思乱想做白日梦，这个时候就是有分心很频繁的升起，但是偶尔会有一些解脱，而有一些进入过程。这是属于有分啊，我们不应当理解有分是很长的，有分只是一种称为流，有分流，这种流像河流一样，刹那刹那生灭，但是它有一种作用，就是使生命是死，明我们说的精神现象或心理现象持续不断的流下去。它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不能够认为有分是恒常的。如果是认为有分是恒常的，那么那是属于一种我见或者邪见。只要我们没有断除烦恼，那您相信的就会一直留下去。身体的色相界流会一生换一个，一生换一个，但是名相界流呢，就会一直流下去。解脱了之后，接着身体就是有分，只要没有进入过程，有分就升起。到最后的死心，先到一个生命的结束之后呢，没有升起的就解脱心，意味着今天生命又开始，这称为轮回三沙那。